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村落里，
在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村落里面，
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一位宣教士。
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一个宣教士。
他正在向一群孩子解释圣诞节的意义。
他正在向一群孩子在解释圣诞节的意义。
他说，圣诞节不光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说，圣诞节不单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同时也是向你所爱的人表示你的心意。
同时也是向你所爱的人表示你的心意。
因此在圣诞节常常彼此是送礼物。
因此在圣诞节时常彼此送礼物。
所以当圣诞节那一天的来到，
所以当圣诞节那一天来到的时候，
他的班上一位小朋友带了一个很美丽的贝壳给老师。
所以他班上面有一个小蚊仔就带着好一个好靓的贝壳来到送给老师。
老师觉得很惊讶。
老师就觉得好惊讶了。
他说，孩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一个美丽的贝壳呢？
他说，你在哪里得到这个这么美丽的贝壳呢？
这位小朋友他说，我知道在20里以外的海边有这种的贝壳。
他说，这个小蚊仔就说，我知道在20里外的海边有这种美丽的贝壳。
所以上一个周末我走了一天去回把这个贝壳捡了来给你。
所以我就上个礼拜我就花了一日的时间去走到去那里来到捡这个这么漂亮的贝壳来到给你。
这老师听了他心里很受感动，他说，哎呀，你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去为了我找这个贝壳。
所以这个老师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就说你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去找这么漂亮的贝壳来给我。
可是小朋友说，老师，走这一趟路也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他说，这个小蚊仔说，走这一趟的路也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常常有人会打电话来教会问说，圣诞节那一天你们教会有没有什么活动？
好多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教会问，圣诞节那一天你们教会有什么活动呢？
因为很多教堂他们到圣诞节那一天都有特别的聚会。
因为很多教会他们在圣诞节那一天都有特别的聚会。
我们晓得天主教每一年的圣诞节他们前夕都有子夜的弥撒。
好像天主教堂他们在这个子夜在圣诞节前一天一个夜晚就有子夜弥撒。
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没有，我们教会在圣诞节那一天没有聚会。所以我就他们很惊讶。
我就告诉他们，我在圣诞节我们没有聚会，他就觉得很惊讶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相信12月25号那一天不是耶稣的生日。
因为我们相信12月25号不是耶稣的生日。
其实有很多关于圣诞节的这种习俗根本不是从圣经里来的。
其实有很多圣诞节的习俗根本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400年，
因为 在主耶稣降生之前400年，
Celtic 这种的居特尔人他们已经在庆祝太阳神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
因为他们 在庆祝太阳神的日子就在这一天。
所以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加入了基督教的信仰，也保持了这个习俗。
所以他们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加入了基督教，所以呢就保持这个习俗。
渐渐这就变成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就变成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其实耶稣基督在哪一天降生没有人知道。
其实耶稣基督在哪一天降生没人知道。
但是找一天来庆祝这也是好事。
但找一日来庆祝这个也是好事。
因此我们教会是注重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不是注重哪一天来庆祝。
因此我们教会是注重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不是哪一日来到庆祝。
今天世界上的人很注重过圣诞节，
今天世界上的人很注重过圣诞节，
而在一片商业化的气氛中却失去了那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而在一片商业的气氛当中就失去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个圣诞的故事，
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圣诞节的故事。
好在这一个圣诞的季节中我们不失去庆祝圣诞真正的意义，
好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不会真正失去这个庆祝圣诞的意义。
请大家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
请大家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
这里记载到有一些博士从东方来访问耶稣基督，
这里记载到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敬拜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从这博士的身上学到一些的真实圣诞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这博士身上学习到一些真正的庆祝圣诞的意义。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批的人他们受到神的呼召。
我们这里首先看到是有一批人他们受到神的呼召。
所谓博士就是一些星象家，研究星象的人。
所谓博士就是那些星象家，就是研究星象的人。
这个字是从波斯文而来的 magic，
这个字是从波斯文而来的。
很显然在波斯就是东方有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得到了犹太人旧约的经典。
很有可能他们在波斯的时候他们得到一些犹太人的经典，
所以他们研究到有关于弥赛亚要降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研究到有关弥赛亚要降生的事情。
因着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所以神就拣选他们。
因着他们有一个寻求的心，神就拣选他们，
要借着他们来表明神儿子降生，
要藉着他们来到表明神儿子的降生。
如果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情，第一首先就是我们先要接受神的呼召。
如果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情，第一就要接受神的呼召，
是神感动我们来为他做事，
是神感动我们来为他做事。
如果神没有呼召，那么我们就神就不必为这件事情负责。
如果我们神没有呼召我们，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件事来负责。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这是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是神的呼召。
但很多时候神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没有反应。
但很多时候神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没有反应。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成见，
可能我们有成见，
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可能，
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可能，
或者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应当这样的做，
或者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做。
几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提出来一个建议，
几年之前我们教会有个姊妹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参加这一个叫做prisoner fellowship， 就是监狱的团契的一个活动，
就要参加这个监狱团契的活动，
就是在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为这一些在监狱里面的囚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买一些的圣诞礼物，
就是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就要为那些囚犯的家人或者小孩子买一些的礼物。
起先我们就是觉得这很好，我们就捐钱参与这个活动，
起初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就捐钱参与这个活动。
但前年有一位姐妹她就提出来说，诶，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办这个活动呢？
这样前几年有一个姊妹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办这些活动呢？
我们可以请一些的家属来我们中间来过这个圣诞的佳节，
我们可以请一些的家属来到我们中间过圣诞佳节。
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
但马上就有人反对，
哎呀，他说不好啊，这些人的家庭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就说不好啊，这些家庭跟我们不是一样的。
那他们会来，你请他们会来吗？
你请他来他会来吗？
可是有人接受了神的呼召，
有人接受了神的呼召，
我们就开始筹办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筹办呢件事。
去年、今年，我们的青少年他们自己筹款，都筹到接近500块钱。
今年同埋去年个青少年都筹款，筹到有接近500蚊。
他们买了20份礼物，邀请了这一些孩子跟他们的父母来参加这个庆祝的活动。
他们就邀请了这些小蚊仔和他们的父母来到参加这些的活动。
当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们，他们是乐意的来跟这一些孩子们在一起，这给大家带来许多的鼓励。
他们这些小蚊仔很乐意的来到和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件事给我们大家有很大的鼓励。
神呼召人来为他做事，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反应。
神呼召我们来为他做事，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反应。
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去寻找爱的对象。
第二件事，神要我们去找这个爱的对象。
这些博士他们可能走了很远的路，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这些博士他们走了很远的路，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一直专心的寻找，
他们一直的专心的寻找。
可是他们不太熟悉旧约的这一些的预言。
但他们不是很熟悉这些旧约的预言。
他们想到来做王的应当出生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君王的城。
他们认为要做王的就应该生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
所以他们就到了希律王那里。
所以他们来到希律王那里。
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
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他听到这件事情，他就想要消灭这一个新生王。
希律他听到这件事，他就要想要消灭这个新生王。
民间的文士对这个预言很清楚，
民间的文士对这些事很清楚，
但是他们不相信。
但他们不相信。
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感到不安，
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感觉到不安。
因为他们知道希律是非常残忍的王，
因为他们知道希律是非常残忍的王。
这么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预言，
这么多人知道耶稣的预言，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寻找他，
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寻找他。
反倒是异邦在外族的人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寻找耶稣，
反倒在异邦这些外族的人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寻找耶稣。
因为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他们是爱慕着耶稣基督的降生。
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他们爱慕耶稣基督的出生。
我们为神做事，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没有爱的成分？
我们为神工作，在我们服侍神的当中有没有爱的成分呢？
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价值。
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价值。
不应当是责任或者是恐惧来驱使我们做事，
不应当是责任或者恐惧来到驱使我们做事。
文士有责任，
民事有责任，
百姓有恐惧，
百姓有恐惧，
他们都不愿意去伯利恒，
他们都不愿意去伯利恒。
只有博士去伯利恒寻找基督，
只有博士去伯利恒寻找基督。
上个月我们这里有13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上个月我们在这里有13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
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他们所讲的都有一个类同的模式。
我就发觉到他们所讲的都有一个类同的模式，
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接触到基督耶稣的信仰，
就是在他们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就接触到耶稣基督的信仰。
乃是神向他们发出了呼召，
乃是神向他们发出了呼召，
他们就来寻求这个信仰，
他们来寻求这个信仰。
有的人走了很远的路，
有的人走了很远的路，
有的人很快就进了门，
有的人很快就入了门。
但是回想起来，都是神的爱把他们带到了这一个爱子的国度。
但是回想起来都是神的爱将他带到这个爱子的角度。
是上帝的爱感动了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神的爱感动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要我们为他做事。
神要我们为他做事。
同时基督也吸引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寻求他。
同时基督用他的爱来到吸引我们来到归向他。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有一颗星在引导着博士们。
有一颗星在引导博士们。
这一颗星是什么样的星？是彗星？是陨石？我们不晓得。
这颗星是什么星呢？我们不知道。
也许是一颗流星，
或者是一个流星。
但这颗星是象征的圣灵的带领。
这颗星就好像象征圣灵的带领。
当我们有心去寻求神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
当我们有心去寻求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我们。
在四年以前有一部电影。
在四年之前有一部电影。
讲到有一位十一岁的小孩子，他受到老师的鼓励。
讲到有个十一岁的小孩子，他受到老师的鼓励，
要他们去为别人做一些好事，
要去为别人做一些好事。
于是他就去帮助了三个朋友，做了一些他们独自做不了的好事。
于是他就去帮助三个朋友做他一个人自己不能够做的事。
然后他又要求他那三位朋友也去做同样帮助别人三个人的好事。
然后他又要求他三个朋友也去帮助别人做一些好事。
就这样子渐渐这一个不断做好事的行为就在那个城里面暗暗的就发生了。
这样就去帮助别人做一些好事，这个运动就在那个城里面暗暗发生了。
这不过是一个电影而已。
这个只不过一个电影而已。
在当时有一位牧师 Danny Bellacy， 他看到的这个电影。
当时有一位牧师，他Danny Bellacy 牧师呢就看到这个电影了。
他就向神祷告。
他就向神祷告。
他说，上帝啊，我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传递你的爱。
他说，神啊，我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到传递你的爱呢？
所以他就向他们的教会要求一万块美金。
所以他就要求他教会给他有10,000的美金。
在他的会友当中，他征召了100个自愿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就在他们会众当中就招聚了100个的弟兄姊妹。
然后把这100块美金交给他们。
然后就将这100美金就交给他们，
告诉他们说明天你们就花掉，不是，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钱，
告诉他们听这个就是神的钱，
你们去好好的祷告，然后看这个钱怎么样的为神的国度用出去，
然后你就去使用这些钱怎样为神的角度而用出去。
三个月以后，然后把你们所做的事情回来报告给我。
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就回来将你所做的事情报告给我。
他称这一个计划叫做 Kingdom Assignment， Kingdom Assignment， 国度的任务计划。
他就叫这个计划就国度的计划。
三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各样子的故事，他就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三个月之后，他们就回来告诉他们各种的不同的故事。他就写成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的畅销，
这本书非常的畅销，
在全美国有差不多上万的新闻报道这件事情，这个报纸报道这件事情，
在美国差不多有上万的新闻报道这个事情。
如果是出于神的呼召，他一定会感动我们。
如果是出于神的呼召，他一定会感动我们。
只要我们肯去寻求，神就会带领我们。
只要我们肯去寻求，神就会带领我们。
下面我们就看到敬拜神的荣耀。
下面我们就看到敬拜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寻求神，神就会让我们遇见。
因为我们寻求神，神就会让我们遇见。
我们遇见神，这就是敬拜。
我们遇见神，这个就是敬拜。
敬拜并不是说我们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去唱诗歌。
敬拜并不是一定说我们去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唱诗。
敬拜就是遇见神，与神面对面。
敬拜就是遇见神，与神面对面。
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许多时候我们误解敬拜是在教堂里进行的，所以我们说做礼拜。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敬拜了，我们以为敬拜呢一定要在礼拜堂，所以我们说做礼拜。
你看你们现在在做礼拜，都坐在那里，
所以你现在都是坐在那里做礼拜。
有的人还说很好很好，非常好。
有的人说好好好好，非常好。
那是一种误解，敬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的。
敬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的。
我们常常以为在教会里面敬拜，所以我们的生活被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以为事实上在教会里面敬拜，所以我们将生活分成两部分。
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过我们在世界的生活，
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过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
礼拜天早上来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
礼拜日之后早来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
其实神不只是在教会里教堂里，神无所不在。
其实神单止在教会里面，神是无所不在的。
袁志明弟兄最近他拍了一卷电影叫做《十字架》。
袁志明弟兄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十字架》。
是介绍在中国大陆这一些信徒的见证。
就是讲到在中国大陆这些信徒的见证。
我盼望你们当中每一个家庭你们都可以买一份。
我盼望你们当中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买一份。
你们可以邀请朋友来然后一起看。
你可以邀请朋友来然后一起看。
等一下我请素琴在不在？素琴。
等等我们请素琴。
放一张纸在外面，如果有人要买的可以签名。DVD 多少钱？是这样。啊 ?40 块钱是?VCD 是25块。好，如果你们要的话在外面签名啊。
如果你要的话就在外面签名。
这里面讲到一个见证。
你要讲到一个见证。
有一对夫妇。
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
这一位姐妹呢，她信了主。
这个姊妹她信了主。
她常常为她的先生心里面感到很伤痛。
她时常为她丈夫心里面感到很伤痛。
因为她的先生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常常在外面花天酒地，生活非常的糜烂。
时常在外面花天酒地，生活糜烂。
他们夫妻的关系很不好。
她夫妻的关系很不好。
所以这位妻子常常为她的先生祷告。
所以个做妻子的就时常为她的丈夫祷告。
很奇怪，这个妻子她祷告的地点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好奇怪，这个妻子她祷告的地方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她的妻子常常在厕所里面跪在那里为她的丈夫祷告。
她这个做太太的常常在厕所在那里跪着为她丈夫祷告。
也许她想她的先生跟那个一样臭。
或者她想到她丈夫或者跟她一样臭。
但有一天她就是为她的先生祷告，希望她的先生能够去参加这个布道会。
她有一天就为她丈夫祷告，希望她丈夫能够去参加个布道会。
那一天到的时候，她的先生真的说，我带你去聚会。
那天时候到了，她说我带你去聚会。
结果她的先生去到那里说，哎，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下聚会。
结果到了个地方，他说我又留下来陪你一起聚会啦。
诶，很奇妙的，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先生信了主。
好奇妙的，就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先生就信了主。
他们回家以后他们也一起祷告。在哪里呢？在厕所里祷告。
他们回家之后呢又一起祷告，又在厕所里面祷告。
哎呀，非常奇妙，当他先生跟他一起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好奇妙的，当她丈夫和她一起在那里跪低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她的先生，
圣灵就感动她的先生，
她就开始认罪，
她就开始认罪，
越认越多，
越认越多，
就大哭起来，
就大哭起来了，
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马桶的旁边，
又在个厕所那里马桶的旁边，
在马桶旁边也可以敬拜神。
在马桶旁边也可以敬拜神。
敬拜就是遇见神。
敬拜就是遇见神。
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荣耀。
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荣耀。
主耶稣降生在哪里？
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啊？
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那是一个非常肮脏的地方。
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邋遢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那一个石头或者木头做的马槽，那个里面放的是马牛吃的东西，他们的口水，那些脏的东西，那骨粒通通在那里。
你想一下，那个就是马和牛食草的地方，他们的那些口水就在那里，很臭的地方。
在人看来这是非常肮脏的地方，在神看来这是一个圣洁荣耀的地方。
在人看来这个是非常邋遢的地方，在神看来这个是圣洁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遇见神敬拜神。
因为在那里遇见神敬拜神。
许多时候我们为神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为神工作，
我们有神的呼召，
我们有神的呼召，
我们也寻求过神的带领，
我们也寻求过神的带领，
但我们没有敬拜的经历，
但我们没有敬拜的经历，
我们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我们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其实神完全不在乎你我的工作，
其实神完全不在乎你我的工作。
神所在乎的是做工作的人，
神在乎的是做工作的人。
如果我们的工作当中没有对神的敬拜，
如果我们工作当中没有对神的敬拜，
我们的工作不过徒增大家的烦恼，
我们的工作只不过徒增大家的烦恼。
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很忙，
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很忙，
教会里有许多的活动，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
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来教会里面准备饭菜打扫清洁洗礼，非常的忙碌。
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帮手，非常的忙碌。
有时候我就会在想，
有时候我就会在这里想，
到底我们基督徒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不可能同时有敬拜。
我就想到基督徒在做事的时候可不可以有敬拜呢？
当我在炒饭在 煮菜的时候，我可不可能唱诗歌敬拜神？
当我在这里炒饭煮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敬拜神呢？
当我跟其他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分享主在我身上的恩典？
当我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分享神的恩典呢？
或者说我们大家暂时停两分钟，我们一起祷告。
或者说我们暂时停两分钟，我们一起祷告呢？
我们可以一起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一起的侍奉。
我们感谢神同给我们一起的侍奉。
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失去了敬拜。
可能你知道吗？可能在忙碌当中我们失去了敬拜。
过去这两次特别的聚会很多人都非常忙碌，我们做的饭菜都超过我们所预期的人。
过去那两次聚会当中很多人都很忙碌，我们做的饭菜是超过我们所预算的。
但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忙碌当中却没有敬拜神。
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在很忙碌的当中但没有敬拜神。
甚至我们在敬拜的聚会当中没有敬拜到神。
甚至我们在敬拜的聚会当中我们没有敬拜到神。
我们楼下有一个祷告室，就没有人到那里去为这个聚会祷告。
我们楼下有个祷告室，就没有人去到那里为聚会，为这些聚会祷告。
你知道马大的问题何在？
你知道马大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他太忙了，不是他太忙碌了，
不是他太忙碌了，
而是他没有敬拜到神，
而是他没有敬拜到神。
我们为神工作应当还是面对神，
我们为神工作应该是面对着神。
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向主祷告敬拜他，
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向他祷告向他敬拜。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事
奉献最好的给主，
就是要奉献最好的给主。
敬拜一定会带来奉献，
敬拜一定会带来奉献。
奉献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呈现给神。
奉献就是将自己所有的呈现给神。
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
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
这些博士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所以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有人说黄金代表主耶稣的王权，
有人说黄金代表主耶稣的王权，
乳香代表主耶稣的工作，
乳香代表主耶稣的工作，
没药是代表主耶稣的受难而死，
没药是代表主耶稣的受难而死。
这种的比喻都很好，但是不重要。
这比喻都非常好，但是不是重要。
这一节经文重要的在哪里？
这节圣经最重要的在哪里呢？
是说他们打开他们的宝盒。
他们打开他们的宝盒。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宝盒是吧？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宝盒，
有没有？你们家里没有保险箱啊？
你家有没有保险箱啊？
没有保险箱，你摇头，可是你有一个宝盒。
但你没有保险箱，但你有一个宝盒。
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
里面放了什么呢？
都是你所爱的东西。
都是你所爱的东西。
可能是你银行的存款簿。
可能是你银行的存款簿。
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
或者是房地产的地契。
或者是房地产的地契。
你房子的 title。
你房子的 title。
啊，或者是结婚证书。
结婚证书。
孩子的出生证书。
孩子的出生证书，
或者是绿卡，
或者绿卡，
公民证，
公民证，
不要再放了啊 ，distract 啊，孩子的出生证书，
孩子的出生证书，
或者是绿卡，
或者绿卡，
公民证，
公民证，
不要再放了啊 ，distract 啊，什么东西在你的宝盒里面？
乜嘢嘢喺你嘅宝盒里面呢？
是你所爱的东西。
就是你所爱的东西。
这一些你平常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平常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放在保险箱里。
所以你就放在保险箱里。
但是那个保险箱保险吗？
但这个保险箱保险吗？
你把东西放那个里面，你车子就不会出车祸吗？
你将那些东西放在里面，你又不会出车祸吗？
你把地契放在里面，房子就不会烧掉吗？
你将个地契放在里面，这个房子就不会被烧了吗？
你把结婚证书放在里面，夫妻就不会离婚吗？
你将结婚证书放在里面，夫妻就不会离婚吗？
你把儿子的出生纸放在里面，儿子就不会生病吗？
你将儿子的出生纸放在里面，儿子就不会生病吗？
你把护照放在里面，你就可以进天堂吗？
你将护照放在里面，你就可以入天堂吗？
保险箱只能够保护外面，不能够保护里面。
保险箱只能够保护外面，不能够保护里面。
今天上帝要你的宝盒揭开来。
今天神要叫你将这个宝盒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奉献给他，
将里面的东西奉献给他。
当你把你的房子、车子、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金子都奉献给神的时候，
当你将你的房子、妻子、儿子你一切都奉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要为这每一样东西保险。
神就要为你每一样的东西来到保险。
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呢？
奉献不是说把我多余的我不要的拿来给神了。
奉献不是说将我多余的我不要的就奉献给神了。
好像我去 shopping 买了剩下来的几个零头丢在那个 Salvation Army 的那个罐头里。
好似我去买礼物，将嗰啲剩落嚟嗰啲钱咧，就抌喺嗰个救世军嗰啲桶嗰度。
啊，你不要笑啊！那一个去年他们就这样收了8000万美金啊！
你旧年佢哋咁样收就收咗8000万美金啦。
好像说我们而且车子开旧了，没有什么用了，捐给教会吧。
啊，或者话个车子用咗好耐啦，冇咩用啦，就捐俾教会啦。
至少可以废物利用嘛。
至少可以废物利用，
这不是奉献，
这个不是奉献。
奉献是把最好的东西给神，
奉献就是将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
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
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
在旧约里面，奉献乃是承认这个东西的主权。
在旧约，奉献就是承认这个东西的主权，
是主权属于神，所以奉献给神。
主权是属于神的，所以奉献给神。
所以当你把你自己好的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些东西。
所以当你愿意将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神才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神不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挪走，但是只有在你奉献给他之后，他才能够正确的来使用。
神一定会将这些东西挪走，但是你当你将这些东西奉献给他之后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使用。
所以你不要怕把你的房子奉献给神，然后神就拉去了，然后你没地方住，住在街上。
你就不要怕啊，如果你将间屋奉献给神，神就将这间屋拿走了，你就没地方住，要住在街上。
当你把你的房子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个房子里面有聚会，叫人得救。
所以当你将屋这个房子献给神的时候， 咁样你就可以用呢间屋嚟到聚会，使到好多人能够得救。
奉献是跟着敬拜而来的，
奉献系跟住敬拜而嚟嘅，
敬拜是跟着爱主的心而来，
敬拜系跟住爱主嘅心而嚟嘅，
爱主的心是跟着神的呼召而来，
爱主嘅心系跟住神嘅呼召而嚟嘅。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认识到侍奉神的四个步骤。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认识到侍奉神的四个步骤。
首先得到神的呼召，
首先是得到神的呼召。
第二个寻找爱的对象，
第二就是寻找爱的对象。
第三敬拜神的荣耀，
第三是敬拜神的荣耀。
第四奉献最好的给主，
第四奉献最好的给主。
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推拿师，
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推拿师
chiropractor。他听到了刚才我讲的那位牧师 Ballister 他的呼召，
他就听到我刚才讲的牧师的呼召，
所以他就祷告，他问主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这一百块钱我要怎么样去使用呢？
所以他说我可以，他就向神祷告说，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怎样来到使用这一百元呢？
主就感动他，就说你去帮助那些没有家可以归的流浪汉吧。
主就感动他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所以他就到 LA 最脏最烂的最乱的地方，
所以他就去到洛杉矶那里最邋遢最没人去的地方，
就是那个街上充满了尿味的那个街，摆了一张桌子，
所以他就在那里充满了尿味的地方就摆了一张台，
他用那一百块钱去买了一百个热腾腾的 hamburger，
所以他就用这一百元去买了一百个热腾腾的 hamburger，
就在那里派这些汉堡，
就在那里派那些 hamburger 给人吃。
马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有很多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就跑来排队吃 hamburger，
所以这些消息就传开了，那些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就来排队来到领受这些汉堡包。
有一位老先生，他的腰痛背痛直不起来，
有一个老先生他的腰背痛，他不能够
站起
身，在那
里这一个按摩师就替他按摩，
在那里呢，那个按摩师就替他按摩了。
哎呀，这个老先生他心里很受感动，
这个老先生他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说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十年这个背直不起来，今天可以直起来。
他说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腰呢十年都不可以直起来，但是今天可以直起来了。
然后他们就在路边就一同唱圣诗，
然后他们在路边一同的唱圣诗。
这一位 Gary 这位弟兄呢，他就带着他两个孩子过了一个月再到那里去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弟兄 Gary 呢就带着他两个小孩子一个月后去做同样的事情，
以后每个月他们都去做同样的事情，
以后每个月都去做同样的事情，
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
直到今日他们还在做这件事。
你看 Gary 他接受神的呼召，
你看 Gary 他接受神的呼召，
他去寻找爱的对象，
他去寻找爱的对象，
然后他带着这些人一同来敬拜神，
然后他带着这些人一同来敬拜神，
就是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就是将这个焦点从自己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第四他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主，
第四他开始将自己奉献给神，
不但是他自己，他周遭的人他的家人都得到了神的祝福，
不单只是他自己，他周围的人都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用这四个步骤去体验，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根据这四个步骤去做。
六年以前我们开始感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大的一个场所聚会，
六年之前我们就感觉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来到聚会，
当时我们看了这附近所有看能不能够买的地或者是扩建，
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所有附近能够买到地能够扩建，
有六位弟兄他们做了很深入的调查研究，觉得说在这里是不能够再扩充了，
所以有六个弟兄他们深入研究了之后就认为在这里不能够再扩充了，
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就再次的提出这一个在美圣职堂的意向，
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就我们就提出这个美圣 建堂的计划。
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在这里扩大，我们要分一部分的人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在这里再扩充，我们就去分一批弟兄姊妹出来去另外一个地方聚会。
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响应这样的呼召，神的呼召，他们就到 Mason 那里去开始星期五的聚会。
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他答应这样呼召，他们就去到星期五那里开始那里的聚会。
他们在那里就去寻找这些爱的对象，
他在那里就去寻找爱的对象，
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
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
刚开始有三个小组，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六个小组。
刚刚开始有三个小组，继续就有六个小组。
大家在一起敬拜，
大家一起敬拜，
弟兄姐妹乐意的来奉献自己，
弟兄姊妹乐意的来奉献自己。
过去这一年来，我们为这一个美圣开始要准备建堂。
过去这一年来，我们就开始为美圣要准备建堂。
我们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
神也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机会，
神也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机会。
虽然我们尝试的购堂几次都没有成功，
虽然我们尝试购堂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仍然在寻求一个合适的地点。
但我们仍然在寻求一个合适的地点。
今年初我们收到弟兄姐妹30万的奉献，
今天我们收到弟兄姊妹30万的奉献。
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块地，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块地。
这块地是去年我们刚开始这个 project 这个计划的时候最先看到的那块地。
这个块地就是我们去年最刚刚开始这个计划最先看到的那块地。
当时他要的价钱是39万，我们觉得太贵了。
当时他要求的价格是39万，我们觉得太贵了。
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块地29万。
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块地是29万。
因为在一个很巧合，我在 Best Buy 那个店里面碰到丹辉了，就是盖我们副堂的这一位弟兄。
就是因为我在一个铺头里面遇到这个 Dan Wheeler， 这个就是起我们副堂这个弟兄。
Best Buy 是不错的地方啊。
Best Buy，
他也在那里，我说哎 Dan， 他就叫我啊，我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project， 你有没有兴趣来帮忙？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计划，你可不可以来到帮我们忙呢？
我已经7-8年没有跟他联络了。
我8年没有跟他联络了。
他就帮我们买了这块地，让我们少了10万块钱，他自己捐出他9000块钱的佣金。
他帮我们买了这块地，为我们省了10万元，然后他自己捐出9000元他自己的佣金。
许多的事情都证明神在带领我们。
好多的事情都证明在神在带领我们。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期的工程。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期的工程。
我们需要60万。
我们需要60万。
神已经呼召我们要来建堂。
神已经呼召我们要来建堂了。
我们也寻找到这一块地。
我们也找到这块地。
所以我们应当来敬拜神。
我们应该来到敬拜神。
来感谢他。
来到感谢他。
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奉献给他。
我们要将自己最好的奉献给他。
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这是为 Mason 的弟兄姐妹奉献。
有些人以为这个是为 Mason 的弟兄姊妹奉献。
因为盖出来的教堂是给他们用嘛。
因为起出来的教堂是为他们用。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这是为神的国度奉献。
这个是为神的国度来的奉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你我今天的青少年在这里聚会。
你我今天的青少年今天在这里聚会。
但你不知道2年3年之后你的青少年是不是在 Mason 聚会。
但你不知道2、3年之后你的青少年会不会在 Mason 聚会。
因为孩子会长的。
因为小孩子会长大。
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青少年。
今日的儿童就是明日的青少年。
现在很多的儿童都从 Mason 来。
今日很多的儿童都是从 Mason 来。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当分这是在 Compton， 这是在 Mason 的 facility。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分这个在 Compton， 这个是在 Mason 的建筑物。
我们更不应当分说这是 Mason 的教会，这是 Compton 的教会。
我们更加不应该分说这个是 Mason 的教会，这个是 Compton 的教会。
我们都是一个华人的教会。
我们都是一个华人的教会。
所以这个建堂是你的建堂，是我的建堂。
所以这个建堂是你的建堂，是我的建堂。
什么是信心奉献？
什么是信心奉献呢？
为什么我们不说哎呀奉献大家就奉献好了，还要什么 pledge card， 要写什么信心奉献卡呢？
我们说如果要奉献就奉献好了，为什么还要写信心奉献卡呢？
如果完全看得见就不需要信心了。
如果完全看得见就不需要信心了。
都在你的预料当中还需要信心吗？
都在你的预料当中，还要信心吗？
如果你是根据你今年你的状况，说明年我可以拉出1000块钱来奉献这个计划。
如果你根据今年来到预测明年，你可以拿出1000元来奉献的。
这个不是信心的奉献。
这个不是信心的奉献。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嘛。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写这个卡片的意思呢，是帮助你我有一个信心的学习。
所以你我写这张卡的时候呢，就是帮助信心的学习。
你我应当向神求比我们所能奉献的还要再多一些。
你我应该向神求我们奉献的能够比这个信心更多一点。
看神会不会你我预备。
看看神会不会为你我预备。
这才叫做信心的奉献。
这个才叫做信心的奉献。
我们要记住神的应许。
我要记住神的应许。
在马拉基书第三章。
在马拉基书第三章。
神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所以神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开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
这是一个学习信心长进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学习信心长进的机会。
我很少在讲台上这样子向你们呼吁。
我好少在讲台上这样向你们呼吁。
我很少谈到钱的事情。
我好少讲到钱的事情。
但这一个机会你我不要失去。
但这个机会你我不要失去。
什么是圣诞节的真意？
什么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呢？
不是庆祝生日，耶稣的生日，唱唱生日快乐就过去了。
不是说庆祝，不是庆祝耶稣的生日，唱下生日歌就过去了。
而是我们向往响应神的呼召。
让我们响应神的呼召。
我们出去寻找一个爱的对象。
我们出去寻找一个爱的对象。
然后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然后我们一同来到敬拜神。
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
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将我哋所有嘅奉献俾神。
今年圣诞节，
今年嘅圣诞节，
你是否有一个国度的任务？
你系咪有一个国度嘅任务呢？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你可以做的。
我唔知道呢个系乜嘢你可以做嘅。
也许你可以请一些学生到你的家里面欢度圣诞，
或者你请一啲学生去到你屋企欢度圣诞，
然后跟他们一同看一卷福音的录像带。
或者同佢睇一卷福音嘅录影带。
也许你可以参与这个建堂的信心奉献。
或者你可以参与呢个建堂嘅呢个信心奉献。
或者你看到哪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所认识的人，他们有经济上的需要，你给他一笔的奉献，一笔的钱。
或者话你睇到某一个人有一啲需要，你就俾佢一啲钱。
但我希望你去实际的做这件事情。
但我希望你去实际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做了之后你才在过圣诞节。
因为当你做了之后你才在过圣诞节。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蒙到神的呼召，我们去寻找爱的对象。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去寻找爱的对象。
我们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奉献我们 所爱的给神。
我们来到敬拜神，我们奉献我们所最宝贵的来到给神。
你有没有一个爱的礼物你愿意来在这个圣诞节送给其他的人吗？
你有没有一个爱的礼物你愿意在这个圣诞节来到送给其他的人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自私自义。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自私自义。
我们可以为自己花许多的钱，却是不肯为你的国度花上一点。
我们可以为自己花很多的钱，但我们不肯为你的角度花上一点。
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来责备我们。
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来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国度的任务上我们是疏忽了。
因为我们在你的国度的任务上我们是疏忽了。
主啊，拉去我们心里面那种私怨，那种不得你心意的看法。
主啊，挪去我们心里面那种私怨，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
西。让我们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国度能够齐心的努力。
让我们能够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能够齐心的努力。
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主啊，你的话语话俾我哋听，我哋嘅钱财喺边度，我哋嘅心意喺边度。
哦，主啊，不要叫我们把钱财暂留下来，到了离开去见你面的时候，一点都带不去。
主啊，唔好叫我哋 留下一啲钱财，到我哋去见你面嘅时候，一啲都攞唔去。
那时候我们所能够带给你的就是羞愧而已。
当时我哋能够带俾你嘅就系羞愧而已。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能够做聪明之子，把你的钱财用在最正确的国度建造上。
主啊，让我哋将呢啲钱用喺建造喺国度嘅事工上。
在这一个圣诞节我们庆祝的这一个日子中，
喺呢个圣诞节我哋呢个庆祝嘅日子当中，
再求主来呼召我们，
再求主嚟呼召我哋，
能够出去寻找爱的对象。
能够出去寻找爱的对象，
带他们一同来敬拜你，
带着他们一同来到敬拜你，
并且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
并且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你。
愿你继续在我们心中说话，
让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讲话。
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